上文书讲到，魏师天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，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。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，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，叫我到前敌帮忙，你先走，为师随后也到。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，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，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。魏师天说完这番话，杨金峰如梦方醒，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，争取南北早日合兵。好，你跟为师一场，我也没什么给的，出家人太穷了，送给你一匹马，一套盔甲。说完把杨金峰领到外边，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胄兵刃都带来了。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太好了，是匹白马，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，蹄之背高有八尺，头之尾长有上二，大铁碗细蹄穗刀刃活，竹签小耳朵调度宗尾乱战，鞍颤交魂一概巨心，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。师父，这匹马叫什么名啊？你叫麒麟子，这匹马叫玉麒麟。是，又把盔甲包打开了。孩子，这是麒麟盔麒麟甲，你穿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。看，这还有一杆戟。杨宗峰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浑身上下收拾好了，一抬手又把都灵戟拿过来。嘿，师父太好了，扑通跪下了。好，就起来吧。不，我不走。怎么，我还要样东西。你还要什么呢？给你准备点银子，那用不着，这离前敌挺近的，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。那你要什么？我怕您不给。哎，天地君亲，师为大，师徒如父子，父子连心。你说你要什么，我能不给呢？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——三皇剑。啊！老道这回可后悔了，心的话，你要什么不好，单要宝剑呢？这个师父，你要不给，我就不起来。好吧，未破天门阵，我把三皇剑给你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，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，要杀错了人，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，要你的小命。是，先别走，我再教教你的剑法。老道爷不放心了，为什么？宝刃呐，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，有能耐能保住，没能耐不但保刃丢失，连命都搭上。又留他待了3天，这才送他下山。杨宗峰啊，倒舍不得了，含着眼泪下了山，直到师父看不见了，这才飞身上马，直奔代州城。一路无事，简短接说，来到代州城外。哎，每天代州城外兵似冰山，将如将领，都是3川6国的营盘。今天没人，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、破帐篷，战壕还没填平呢，好像是刚打完仗，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。杨宗峰没再多想，直奔东城，他没敢到北城。为什么呢？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。等他来到城下，甩凳下了马，往上边瞧瞧，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，哎呀，一个个的也不精神，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， 看着也不威风，仿佛像有什么事儿。哎，军兵，军兵怎么的看起来，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呢？你干什么呢？这是大宋的林营吗？嗯，对呀，主将可是穆元帅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有什么话吗？我是认祖归宗的，要见大帅。呵呵，认祖归宗的，哎呀，孝子先尊还真不少。等着吧，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。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呼声，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。谁死了？嗨，说这话是三天前的事儿啊。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？救出宗冕宗魁，因为三员番将打王兰英一个人，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，从西七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阵里了。后来王兰英和宗魁宗冕马过山涧，据说是逃命，没成想二次被抓，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。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，一直送的离开行宫的三元山，江北平才回去，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三个人。再往前走不太远，那离代州只有10几里地了。可是那一阵儿啊，三天前呢，代州城外是3川6国的营盘，想要进城非闯连营不可，不闯营你进不去。王怀女说，我在前边开道，你们俩在后边跟着，记住啊，别落下，落下可就出不来。宗魁宗冕点头。宗冕一想，宗魁是干儿子啊，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，那么就应该让宗魁在中间，宗冕断后。可是这两个人呐，在镇里被困10来天了，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，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。那还不说，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，无力抵抗。可现在逼到这了，你就说我没力气，过不去，过不去怎么办？你在外边蹲着吗？还得跟着。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个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3天2天，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。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，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。这口刀是江翠平给的，他在前边冲杀，二人在后边跟着，谁能拦住王怀女呀？虎苍羊群一样，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。回头一看呢，宗魁宗冕还没影呢，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？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，一步都离不了啊，都不敢和人家相碰，别人碰碰就得出手啊。被困在当中，王兰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，就这么直杀了个3出3入。哎，两个人不是吗？还没走出10几步呢，王兰英也没劲儿了。我说两位少爷呀，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，我都进去出来3回了，照这么的，我们三人可也谁都出不去了。宗魁哭了，哟，那怎么办？动不了啊，不怪我呀，他我一点劲都没有，他往上一呼我就出不去了。宗冕说，娘啊，这么的不行，得合计个办法，干脆你背着宗魁先走，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，你回来再接我，好不好？你能顶得住吗？还能支持一阵？好，你等着别动啊，眨眨眼睛别伤着就行。其实宗冕已带4-5处伤了，因为天黑看不见，宗魁也带了好几处伤了。宗冕想，宗魁是干儿子，我是亲儿子，应该叫宗魁先走，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，死得其所。王兰英把宗魁放到自己的身后，一马双跨杀出重围，来到城下，把宗魁放到地下，冲 冲着城上高喊，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接苏勉。不用喊，里边早得信了。城门咣当一开，杨宗保、岳胜、杨兴、孟良、萧赞，连穆桂英都出来了，三千人马问明了方向，大喊一声冲进番营。王安英在最前头啊，那大刀一摆，上下翻飞，你说往里这个冲啊，杀出来杀出去，从三更天直到五更天，天光大亮没找着苏勉。王来英像疯了一样，哎呦，我的儿哪去了？杨六郎也出来了找苏勉。等到日出三竿的时候，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，只见他背靠着帐篷，坐在地上，手中握剑，头耷拉着，已经绝气身亡，身上带了28处伤，阵亡在敌营。这一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，给宗勉报仇啊！对，给杨宗勉报仇，杀呀！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，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，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，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，吓得各自撤兵，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。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，他们呢是大辽国的扶苏国，交出兵不敢不来，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，一走一过，伤的人太多，损失太大了，都不干了。心的话，我们困城有什么用，也挡不住人家，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。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，砸下营盘，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，愚者在外边观方，赢了我们算一份，输了带人快跑。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，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，枪刀器皿。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勉抬进城池，然后高搭灵棚，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。本来宗勉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，后来宗勉他偷着到前敌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。这边办丧事，杨宗魁养伤，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，攻打天门阵。杨五郎说，桂英啊，我去请人去，五天准回来。杨五郎走了，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应用一切，加紧训练兵马。杨家女将呢哭宗勉，这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。老贼王强心里暗乐，也假装吊祭，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兰英啊，别难过嘛，人死了死了。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，婆母啊，你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出离龙潭又入虎穴，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，多亏了八郎和江翠平把我送下山呐，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。哎，我是出来了，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平怎么样呢。他们在这说话，王强在旁边听见了，心里一动，嗯，杨八郎、江翠平在天门镇呢。哎呀，这可是祸害，他们两人在天门镇里，萧太后还不知道，大宋洋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，那不就糟了吗？再者说，江翠平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，杀完了 给老杨家栽赃。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萍，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了。现在他怎么投降宋营了？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江翠萍知道了？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。怎么办？不管怎么地，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，致死江翠萍，杀掉杨八郎。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，等我得了手，偷出降龙墓，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镇。想到这儿，王强坐不住，说了会儿闲话，王强告辞。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，也就没送。王强就出来了，离了帅府不太远，他点手把他大侄子王世臣叫过来，在耳边嘀咕了几句，然后他走了。王世臣又留到帅府，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。天已经到了中午了，有人报杨宗英回来了。哎呦，大家都愣了。穆桂英心想，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，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，他回来了，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儿？快叫他进来。杨宗英到里边一瞧，哎呀，就愣了，这谁故事？怎么回事？桂英说，你先别问了，我先问你，前者我派你出马林迪，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，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，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，那么你今天回来了，这事儿办完了吗？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？为何夜不归营？宗英说，元帅您听我说，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，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，削了我的枪尖，砍伤我的战马，战马落荒而走，我不敢回来呀，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，我就回我师父那去了，我师父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，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，叫我到前敌立功去。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，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，叫玉镜。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呢。玉镜，玉镜是谁？跟您说，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，公主就是玉镜，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。
哦，
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？
公主跟我说了，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，要把这奸细抓住，要不然我们天门镇是没个打开。
哦，左右退下。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，能说那话吗？众人都下去了，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。宗英啊，那么谁呢？
元帅啊，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，他叫贺黑绿，这次带他侄子到前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。玉镜公主跟我说了，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，大概是王强所为。
啊，穆桂英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，
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？哎呀，我做梦都没想啊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我这天门镇没个打呀。
此事关系重大，你可千万别说，我跟杨元帅讲一讲。
哎，好，
你下去休息去吧。
是。哎，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经常到在飞虎峪下边找他，有什么信他好送信，
先不忙，等晚上再说。
哎，
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、寇准、八王千岁和佘太君，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。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，就是寇准
心里早就有数，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，前者要害杨元帅，要不是人禀任堂会替他死了，到现在杨元帅早就亡了，这个王强是北国的奸细，这就对了。
八王说，那就赶快把他给我抓住。
不行，你们是不管问案子的不明白，我是文官，专门管这件事情，捉贼要赃，抓奸要双。你说王强是北国的赫黑绿，有什么凭证啊？你把他抓住问住，他也不承认啊。再者说他是奉旨钦差，你抓他也有罪呀，还得奏明圣上才可以呢。八王说，哎，要是有赃证俱在，用不着奏明圣上，我就可做主。你做主也不行啊，那王强舌将冲枪也不能承认啊。六郎一想也对，另外心里也在琢磨，
哦，就杨宗英传了这么个信儿，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赫黑绿，我就信呐。
那么这玉镜是好人坏人呢？杨宗英说这话准不准呢？也没凭没证啊。王强对我不错呀，想当初潘仁美害我，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，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，那份状词写得好啊，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，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对天盟过誓啊，不可轻信。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，王强在金殿钉词要杀我，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，不算不对呀。想到这儿，他和八王说，千岁啊，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，得从长计议。这么办，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，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，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，此事我自有安排。八王点头，寇准也同意。桂英说，杨元帅可得派高人看着，别让他跑了，一旦跑了，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，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。
嗯，
六郎点头。他们以为啊，在屋里说话挺机密，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。谁呀？王强的侄子王世臣。